弟兄姊妹们啊，时间到了，咱们欢迎回来啊！咱们继续接下来咱们的路加福音的查经。我相信对于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一个浪子的比喻，都比较熟悉了啊。在这个比喻里边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查经啊，咱们就稍微细一点来看一下这个比喻。我们先看经文的本身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再来分析和总结。那么下面我们把这个浪子的比喻啊，这个题目呢，我们先把它忽略掉。啊，先不看这个小题目，为什么不看这个小题目，弟兄姊妹啊？因为这个小题目有些时候呢，会对我们进行误导。那么在很多啊，包括我自己在用词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把这个比喻讲作是浪子回头的比喻。其实我们仔细在看这一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主耶稣讲的这个重点啊。他不是在这个浪子身上，重点是在谁身上，弟兄姊妹？
就在那个父
大
亲
儿
那
子
个
身
心意，
大儿子身上吧。
在那个天父的心意，就是他看着一个他的儿子悔改的时候，他是怎样的？
在文士法利赛人身上吧，
啊，
是在文士法利赛人身上
文
吧。
士法利赛人身上，我个人认为啊，不一定对啊，咱们就在分析当中啊，我个人认为是在父亲身上。其实这个
对
比喻里
呀，
边，它的重点是在讲这个父亲，他用这个两个儿子来衬托这个父亲，对吧？其实呢，他是主耶稣，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这个父亲，是吧？所以主耶稣他在用这个比喻来表达他的心情。那么，当然，这两个儿子呢，分别代表着这个法利赛人文士，啊，就是个大儿子，所以他不高兴嘛，是吧？这个小儿子就是那些，税吏、娼妓、罪人，是吧？他们回头，他们来找耶稣，对吧？这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即便就是请耶稣吃饭啊，在前面我们查到的，他们也不过是来试探耶稣的，他并不是来听从耶稣的，是吧？所以呢，这个两个儿子啊，其实都是表示，大的关系上来说，我们可以说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是吧？那么小的关系上来说呢，可以说是犹太人当中那一些遵守律法的人和不遵守律法的人，是吧？但是这个比喻的重点，并不在这两个儿子身上，而是在父亲的心意上，是吧？我们看这个父亲啊，这个他在这个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父亲是主角啊，是重点？我们下边来看啊，我们把这问题装在心里，我们下边来看。耶稣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所以重点是有一个人啊，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了，对吧？两个儿子嘛，这是父亲，所以他一开始强调的不是两个儿子，而是这个人，这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如果这个儿子是重点的话，他一开始他就说，这个。”有一个浪子，有一个儿子，是吧？他父亲很有钱，是吧？但是他不喜欢在家里，是吧？所以这样呢，就把这个问题的焦点放在了儿子身上。但是这里呢，一开始其实呢，这个重点呢是放在这个父亲身上了啊。然后他有两个儿子，是吧？其实就等于说，这比喻里边呢，就是耶稣下边有文士、法利赛人有。税吏，但重点这里要表达的是这个父亲是什么心。 那么这里说呢，小儿子对他的父亲说了啊，这不一定非要是小儿子，只是一个比喻嘛，对吧？也可能是个大儿子，是吧？所以说，小儿子对父亲说了，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那么这个要求呢，其实是不合理的，他要的遗产，父亲还在，怎么可能拿遗产呢？是吧？他应得的家业，怎么会他父亲还在的时候他就应得家业呢？他不应该在家里边来这个尽他做儿子的本分吗？是吧？那么他父亲呢，并没有说你不能去啊，你不能分给你，现在还不是分的时候。所以他这个父亲很奇怪啊，他的父亲呢就把家业就分给他了。啊，两个人分家了，啊，分给他们哦，不仅仅是分给这个小儿子，也分给他大儿子了，是吧？就把产业给分了。然后过了不多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那么有人说呢，这个小儿子就是一个浪子，啊，就是一个浪子。是吧？因为前面说浪子的比喻嘛，是吧？那么这个浪子指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小儿子呢？啊，我们可以放在心里啊。然后往远方去了以后呢，就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大儿子是一个什么状态呢？这个大儿子也得了他的产业了，对吧？因为分给他们嘛，不是只分给小儿子，也分给了大儿子。大儿子没走，对吧？继续跟他的父亲在一起。啊，这个两条线啊，那么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大儿子是挺不错的，是吧？产业给他了，他也没拿走。啊，继续留在家里了。可是这个小儿子呢，就拿了产业啊，就跑掉了。啊，过了不到几日啊，这个收拾走了。那么到那里以后呢，他就任意放荡，就是叫做任意而为，对吧？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换句话说，这个小儿子他并不会生活。也不会料理财产。其实人类，整个人类啊，就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呢？你看我们的科学在干什么，对吧？这个把这个神创造的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我们任意开发，任意污染，任意开采，任意破坏，是吧？我们自以为我们的科学很发达，我们，做了这个，弄了那个，是吧？我们生产那么多塑料袋，随便用这些是很方便，可是扔了以后呢，我们对环境就污染，是吧？地下的石油干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开采出来以后先烧了再说，呵呵，是吧？就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然后呢？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耗尽了，然后又遇见那地的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就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啊，那地方的这个那个人呢，就打发他去放猪啊，他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荚来充饥，也没有人给他。那么这个只是形容这个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只是在形容这一个孩子啊，当他任意去离开父家啊，然后任意去堕落的时候呢，他可能产生了一个痛苦的结果。话到这里，咱们要说一下啊。如果这个父亲，他是一个有智慧的、这个成年的、有人生经验的， 而且对他的小儿子了解的，他会不会预见到他的小儿子会有这个结果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说他父亲是有这个预见的。可是为什么他的父亲一开始没有拦阻他这样做呢？弟兄姊妹把这些问题放在心里啊，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的内心里边一定会想到了这些问题，对吧？可是他就这么讲了这个比喻啊，所以这个父亲呢没有拦阻他啊，然后他就以至于啊走到了这么一个落魄的地步，然后他醒悟过来了，有没有可能他不醒悟呢？啊，然后他就说了啊，说我父亲家里边啊。这个那么多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那么这个是个戏剧性的比喻，是吧？有没有可能这个小孩是怎么说呢？死到临头他也不回头，他也不回家，啊，宁可他去找一个黑社会老大，他加入土匪帮子。他成了这个贩毒卖淫的，在外边干无恶不作强偷强是吧？而这个孩子呢，他没有去那样做，反而他想到了他的父亲家里边，对吧？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主耶稣到底要表达了什么意思，对吧？然后呢，他就这个向他说，这个他是谁呢？就他的父亲，对吧？啊，这个孩子呢，他想到我要见他父亲的面儿，我要向他说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你，啊，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个故宫吧。好，有很多人认为这句话是这一个孩子的悔改。请问弟兄姊妹，这个孩子有悔改吗？这是表示他的悔改吗？是不是他的悔改？
不是，
怎么说不是呢？
他是不正认真的，不正晓得悔改，他就是等于信誓的一句话，因为他失去的是儿子的身份，他现在作为故宫回到父亲面前，就是他还是没有
没
认
有悔
识
改。
自己的身份，也没有认识父亲的身份。
哎。
他不认识他的头。
如果要是悔改的话，那他现在是走投无路了，对吧？他想回去干嘛呢？把
他
我
想
当
回
故
去
宫
糊
吧？
口饭吃吧。
哎，他并没有想回去跟他父亲恢复父子关系，他并没有想我这样做错了，他只是走投无路了，他没办法了，所
听
以
懂
想
吗？
去还能有口饭吃，对吧？能活命。因此呢，他想出来的这些话，他不是一个向父亲的悔改，而是一个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是的，
就是面对他父亲那个尴尬的局面，我怎么跟他说呢？啊，我要这样去应付那个尴尬的局面。他并没有认为说我走了错了，我这个过高的骄傲了，我自己怎么样了？我做错了，爸，你原谅我吧。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他只是怎么想办法把他父亲这个当时那个尴尬的局面把他应付掉以后呢，他可以有口饭吃，他可以活命。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呢，这个小儿子实际上对他的罪恶、对他的错误，他并没有深刻的悔改，对他父亲他也没有完全的认识，所以他误解了他的父亲。也错估了他自己的错误，低估了他自己的错误，对吧？然后他想到这里以后，其实他想的什么呢？就是我如何改变我现在的穷困潦倒这个局面，然后呢，我如何去应付面对我爸爸的那个尴尬的场面？我想好了，啊，于是呢，他就起来就回去了，啊。这个小儿子描述完了以后呢， 那么开始对父亲描述了。那么父亲这里说啊，相离还远，他父亲就看见他了，对吧？动了慈心。我们看一下原文哈。就动了慈心，这里没有把这完
怜
全
悯同情，
啊，
就写的怜悯同情，
哎，have compassion to be moved
啊，
with compassion，
同情怜悯，
哎，我觉得这里边呢，就是他都，因为他的原文里边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他按耐不住，他的这个怜悯之心，对吧？也就是说，他不是动了慈心，好像一看，哟，慈心才动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的慈悲之心一直有，只是在这个场面的时候，他再也按耐不住了。我不知道我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了啊，所以他不是说他平常对他儿子无所谓，哎，看见他儿子了，他慈心动了，对吧？以前没有，现在才动起来，不是这个意思，对吧？而是指的他一直都有，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按耐不住了，对吧？那么然后就跑过去，跑过去啊！你看这个动作啊，这里的形容，第一个呢是远。对吧？相离还远，对吧？然后第二个就看见，对吧？然后呢就按耐不住，然后就跑过去，然后就抱住，然后就连连。那么这些形容、这些动作的描述，都在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个父亲跟儿子的关系，这个作为父亲的，在他的心里边，他的儿子不管怎么样，就是这种关系，这种父亲对儿子的爱吧。
所以呢，这个这里还是要再解释这个欢喜，对吧？这个欢喜，其实这个主耶稣描述的这个父亲呢，就是他自己。所以他自己在这一帮的罪人当中，对吧？他是一种什么心态？首先，相离还远表达什么意思？相离还远，它表达什么意思？
我想，这不单是物理的距离吧，也是这个心态的，这个他儿子这个对这个父亲的理解，这个心态对父亲的认知，这个心态可能是距离也比较远吧。
有可能，啊，但是我觉得呢。这里关键还是在这个比喻里边啊，还是指的距离，就是这个孩子回家嘛，还没走到家，还离得很远的地方呢。然后他父亲就看见他了。那么主耶稣借着这一个细节的描述，他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
在等待吧，父亲在等待儿子。
哎，他不是偶然间看见的，而是他父亲一直在那里。盼望着他的儿子回来，也就是说，他一直在往他儿子回来的那个方向在那看，
对，
所
一
以他
直惦念
一出
他的儿
现，
子，一直惦念，
哎，一进入到他的视野，他马上就看见了，是吧？所以，主耶稣讲了，他不是一个巧合啊，不是说他父亲偶然在外边散步，他儿子从那走过来，哎，他看到一个身影，原来一看，哟，是我儿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相离很远，他父亲就一眼就看见了，对吧？然后他就再也按耐不住他的
就
慈
好，
悲之
就
心，然后他就冲过去了，啊，然后就抱着他，然后这个抱着他的景象，然后连连的去亲他，对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你发现他父亲没有说一句话，没有说一句话，是吧？可是他的儿子呢，就说，父亲呢，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弟兄姊妹，如果让我们去排演这一个镜头的时候啊，你想想这个孩子，是在他父亲跟他亲嘴的时候呢，还是他怎么说出来的这句话呢？是吧？他抱着他爸说："哎呀，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了啊！"他那里边还在呱唧呱唧亲他呢，他在说这句话吗？啊，所以你想想这个场面啊，很有意思。主耶稣形容这个情况啊。其实呢，这个小儿子啊，他并没有理解他父亲的心，他是按照他自己的那一套既定的说辞来，搪塞来做他要做的那套事儿。所以我相信啊，这个小儿子他是，爸爸虽然亲了他，但他并没有觉得。他这个时候应该跟父亲，悔改或什么，而是他自己退回几步啊，然后可能他跪下了，可能怎么样啊，然后他就去再把路上心里想好了这一套说辞儿啊，在这里背诵出来的。你看啊，接下来第22节，他父亲却吩咐仆人说。你发现他的父亲没有回答他儿子的话，对吧？他父亲有点亲嘴，然后这个儿子说了一套话，然后他父亲并没有回答他儿子的话，也没有说儿子啊，你放心啊，这怎么都没说，没有直接针对这个孩子说话，而是对他的仆人说了。换句话说。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父亲的反应啊，表达一个什么心情呢？父亲大概的意思就是啥都别说了，回来就好，对吧？耶稣并这个父亲并没有去指责他，也没有说饶恕他，也没有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更正他现在的说辞。父亲都觉得说这些东西都没必要了。解释这些东西都毫无意义。关键的是什么呢？关键的是什么？
他回来了，来
哎，
吧。
这关键是你回来了，你跟我说这些东西干什么？是吧？我站在这里，天天在这里等你啊，不是在等你回来说这些东西，而是你回来。回来以后呢，很多东西还需要去慢慢的认识。慢慢的了解，先别急着说你那套东西，你想的是不对的。其实孩子对他的父亲，对他的自己根本不是了解的，但是他要对父亲了解，对自己了解，那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吗？那说不清楚的。所以父亲就根本就不跟他说什么，对吧？父亲只是欢喜快乐，这个儿子回来了，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是吧？所以他父亲根本不理他，直接就跟仆人说了，啊，你看跟仆人说的话也很有意思哈，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然后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然后把鞋穿在他的脚上，然后把那肥牛犊牵来了，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的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那么在中文的里边呢，因为咱们中国人没有定冠词，在希腊文和英文里边都有定冠词啊，这个 the 啊，这个 the 和 a 和一个 a 是不一样的。啊，他没有说拿一件袍子来给他穿上，啊，拿一个戒指来，比如说很多戒指随便拿一个吧，对吧？把那双把随便找一双鞋来给他穿上吧，对吧？很多鞋里边随便挑一双吧，不是的。 这里边有两个那了，已经是啊，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然后把那只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把那双鞋给他穿上，把那个肥牛犊宰了。这里边都是那个，是吧？这个
是指定的，
啊？
是指定的特殊的，就是说，是专门为这个儿子预备的。
哎，他们就快乐起来了啊，表示这个事儿做成了，对吧？那么在这里，你发现主人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这个仆人没有问，哎，哪一件啊？哪个戒指啊？哪双鞋啊？哪个肥牛犊啊？没有问，没有问，表示什么意思啊？
知道吗？
哎，他知道，他知道表示什么意思。
预备好了，
哎。
儿子回来了吗？自己的亲儿子回来了。
表示他这个主人，这个仆人啊，他早就知道他父亲在等待这个孩子回来的时候给他预备了什么。
仆人知道主人的心意。
哎，所以我曾经啊，这个在我们以前的这个青年团契里边啊，表演过这个节目。那么，为了这个细节啊，我给它加上了一些，就是补充上去的话题。那么，在补充上的话题呢，我就，表达了一个想要表达什么呢？就是说，他的父亲啊，在这家里啊，这个就把他的这个那件上海的上好的这个袍子啊，把它这个准备好挂在那里啊，整天整理。那么就整天去看啊，把那个鞋放那儿啊，戒指也摆好了啊，说这个就是，他就跟他的仆人说，等着我儿子回来的时候啊，这个就是他的啊，这个不能动的，怎么回事？他那个仆人就说了，哎呀，你快得了吧，他不会回来的，是吧？他都跑了那么远了，他早就不认我们了。他父亲说不，我相信他会回来的啊，就是说他跟这个仆人之间呢，而且他父亲来等他儿子回来的时候，这个仆人就在身边，是吧？然后他的儿子一看到他的儿子，这个儿子一过来的时候，他一跑到儿子身边的时候，这个主人呢也在，这个仆人也在身边啊，所以我在那里边呢就加了一个细节哈，因为这个孩子他出去了，跑了那么久了，还有个大儿子对吧？这个父亲也不年轻了，对吧？所以当他跑过去的时候啊，这个仆人可能就会被你过去说，哎，老爷子你别跑太快啊，主人对吧？你别摔倒了对吧？然后他跟他儿子相认的时候，仆人在身边看着。那么当孩子说这段话的时候，仆人就这个主人就转过头来跟仆人说：“赶紧把那套东西，就是我准备好的这套东西，给他拿出来穿上。”所以这里边通通在表达什么呢？就是表达这个父亲他对这个孩子的整个的这个内心世界。那么他要主耶稣讲这个比喻要表达什么呢？其实就是向这些法利赛人，也是向这些，这个税吏这些罪人，来表达他自己的心情。然后呢，他们就吃喝快乐了。那么这个吃喝快乐，要表达的，就是前边那些罪人税吏。靠近耶稣，跟他一起吃喝，对吧？所以，这个主耶稣表达的不是这些罪人吃这个，他们都明白了，不是的，而是指的他们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听耶稣的话，对吧？这个就值得欢喜快乐，对吧？他解释这个问题，然后这时候就讲到大儿子了。其实这个大儿子呢，所讲的大概就是这些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犹太人，对吧？他们自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的，啊，待在家里的，啊，没有出去放荡的，啊，所以那时这个大儿子呢，正在田里啊，他回来离家不远，就听见家里边这个奏乐跳舞的声音了，他还没进去呢，是吧？在外边听见了。可见家里边这个欢喜快乐的声音是蛮大的，对吧？然后他叫一个仆人来问了，家里发生啥事儿了，对吧？ 就是这个细节呢，也在表达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他为什么没进去呢？他在这里表达说：“哎，家里发生什么事儿？”这个表达了这个大儿子什么心情？
是不是大儿子也不理解父亲的心意？他也不知道，他竟不知道，就是小儿子回来了，就是让他也感到吃惊意外，就是他并不知道，也不关心他的那个弟弟，他也不关心啊。
其实他现在还不知道是小儿子回来了，但是他不进去，这个表达一个什么心情呢？他叫一个仆人来问，他自己进去看看就行了吗？还要用问吗？
自以为意，比较骄傲，
自以为骄傲。好，我的理解啊，当然我还是说，我只是理解，咱们在讨论嘛，对吧？也就是说，个大儿子啊，他有一个主人心态。他觉得这个家是我的，怎么搞得家里发生这么大事？我不知道呢，居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居然
不满，他不满，
啊，
他不满，
哎，他不满
不，
意啊，
啊，不满。
啊，所以他在这里，他一听哟，家里欢喜快乐，什么事儿？我不在家，居然能够欢喜快乐，是吧？凭什么呀？那么这个事儿没有经过我同意，也没有经过我批准。这谁在这里干什么呢？是吧？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家长啊，家里发生这么大事儿，居然我不知道，是吧？所以他的这种心态错了。这个家的主人不是他，这个家主人他的父亲，是吧？那么主耶稣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觉得犹太教是我的，我说了算。那怎么可能？这个出现这么一件事，我都不知道。我不允许你居然敢这样干吗？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理不理解这个意思啊？我原来在神学院的时候，这个有一幅漫画，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对吧？这幅漫画画的什么呢？就是画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大教堂，啊，教堂门口呢站了一个穿着袍子的，留着胡子的牧师，是吧？在那里笑脸相迎，那些穿着西装打扮的、穿着大裙子、那个欧洲的那种贵族的身份那种人，一个一个的欢迎他们进去。那么，在这个教堂的对面呢，有一个联椅，上面坐着一个流浪汉式的人物啊，衣服破破烂烂的坐那里，往这个教堂的门口在看。然后在这个流浪汉的背后呢，就有一个也是穿着破烂衣服的主耶稣，他就拍一拍这个流浪汉的肩膀，说了一句话，说他们也不让我进去，或者他们也不，they are not welcome me too，啊，他们either 啊，他们也不欢迎我。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教堂、这个宗教这套东西，牧师们那一些自以为自己是这个教会里边主人的这些人，他们认为是他们的，所以所有的活动、所有什么东西都是他们来安排，都是他们来决定，都是他们怎么样。但是耶稣。可能和他们想象的都不是一样的，所以到了最后呢，我们宗教可以搞得轰轰烈烈，里边可能根本就没有耶稣了。当耶稣的话出来的时候，他们反而不接受，对吧？这种现象其实在今天的教会里边很普遍。我们把神学高过圣经。我们把教义高过真理，我们把组织高过神的主权，是吧？我们的同工会开会，我们的决定，圣经也不能反对。 不合圣经没关系，圣经的符合我们。啊，我曾经的教会就这样，所以我们曾经问过同工会啊，问过我们的长执会，对吧？那么教会的章程大，还是圣经的原则大？最后他们的答案非常明确，教会的章程大，对吧？教会的这个圣经也得符合教会的章程，不符合教会章程的圣经也没用。啊，这个厉害哈！所以这个就是大儿子的心态。所以圣经里边主耶稣啊，用这个比喻，就是这个大儿子不进去，他有一个心态，是吧？因为家里发生的所有的事儿都必须经过他同意的，对吧？所以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啊，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肥牛犊给宰了。”于是大儿子就怎么了？生气了。甚至于他不肯进去了，啊，然后他父亲出来劝他，是吧？然后他父亲就对他说了，他就对他父亲说了，对吧？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那么这句话表达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这句话表达了什么问题啊？也就是说，这个大儿子跟他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快乐，对吗？
没有快乐。
对吧？他都是被动的，他都是强迫自己的，苦哈哈的在那里做他父亲命令他的，他并不是真正爱他的父亲，也不是真正想，只是没办法，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也就是说他是被动的，不得不遵守的，对吧？他说：“但是这个小儿子和娼妓一起吞进了你的产业，他在干嘛呢？在控告，对吧？他在控告他的弟弟。所以我们人啊，非常容易指责别人，是吧？抓住那个店里边就正在行淫的那个女人啊，把她带到店里边来，拿石头打，是吧？这都是人最喜欢干的事儿，因为指责别人的时候就表达了自己的意嘛，对吧？然后说这个人一回来以后，你倒宰了肥牛犊，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把自己和这个小儿子回头做了一个对比，对吧？那么这个大儿子其实他说这些话，他表达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这么多年在父亲的身边，他并没有体会到父亲对小儿子的盼望，他还不如这个仆人呢。这个仆人在父亲面前，他都知道这个父亲对孩子的、对小儿子的盼望，可是这个大儿子根本不关心他的父亲内心里边对这个小儿子的盼望，所以等小儿子回来的时候，这个大儿子感觉到非常的愤怒，他并没有不是感觉到哇，爸爸一直在等这个小儿子回来，他也没有和这个爸爸一同等待这个小儿子回来，然后呢，这个小儿子终于回来了，哎呀，爸爸真高兴，我们儿子弟弟回来了，没有这个表达。而是可能他心里边盼望着这个小儿子千万别回来，所以这是大儿子的心态。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大儿子直到现在为止，他还是什么？还是一个浪子，对吧？也就是说，这两个儿子，无论大儿子还是小儿子，这个时候都还没有明白他的父亲对两个儿子的爱，他们不理解。
是这样。
其实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表达的就是对那些罪人，对那些法利赛人，其实他们都不是从不同的角度误解了他们的父亲，也就是误解了主耶稣，误解了神。但是神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最后就是说，你常与我和你同在呀，是吧？其实父亲要什么，不是就是同在吗？是吧？但是这个 大儿子他 physically 跟父亲同在，可是他的内心呢，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跟父亲同在。他居然不知道父亲盼望儿子回来的内心，是吧？所以这个。就像这些法利赛人啊，虽然他是神的选民，也在宗教里，可是并不了解，他们只是苦哈哈的这个在那里把这些律法分成细节，怎么样能做到叫父亲，别挑出我的毛病，是吧？表面上看起来他也挺好，其实呢，他的内心根本也不真的爱他的父亲，关心他的父亲，没有的，所以这是糟糕的事情。他说：“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呀。”是吧？只是你这个兄弟，他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是讲从两个方面讲了，对吧？一个是生命，一个是关系。那么这个就是表达主耶稣对于世人的一个心态，对吧？其实这句话呢，也是对他的大儿子说的，对吧？你虽然活在家里。但是你的心是死的，对吧？虽然你住在家里，其实你是失去的，你并没有心跟我同在的。所以大儿子、小儿子都是浪子。所以这个父亲其实借着小儿子回去，他的内心的欢喜，也是对大儿子的一个长期死在家里的，在家里。其实是在外边，看上去活着，其实是死的这个状态的一个提醒，一个教育。当然，在这个比喻里边还有很多啊，我们要可以问问题，可以解释，可以想象，可以理解神在我们身上旨意的。比方说，这个故事里边，前边两个故事都有"找"这个字，对吧？但是这两个，这个最后这个故事里边。并没有，主耶稣没有说。于是，他的爸爸就打发他的大儿子去找这个小儿子去了。没，这里边没有主动的找，都是这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他自己回来的。那么这个又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今天咱没有太多机会来分享了啊。其实，比喻就是比喻，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还有一个工作，在这个比喻里边没法表达出来的，那就是圣灵。啊，圣灵在我们心里边的工作，引导我们回来。那么神兴起各种的环境，啊，要迫使我们回来，对吧？这都是神在背后所做的工作，但是用人间的比喻，他没法比喻出来。好，时间关系呢，咱们分析这两段经文就到这里了。那么在十五章这个浪子回头这里边呢，还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挖掘的。那么今天没时间了，那我们就先停到这儿。那么咱们把这些东西分析了一遍以后啊，大家回去好好的去消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放假了，对吧？一直放到1月底。那么这个放假期间呢，也盼望弟兄姊妹。啊，不要把这个神的话，把它放在一边。虽然我们聚会停了，但是每天的灵修啊，这个像主耶稣，像这个，诗篇里边所说的啊，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但愿神的话能够常常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去，回转啊，好像一个盗吃进去的这个盗嚼的动物，是吧？吃进去了以后，再翻过来，再细细的去，这个。咀嚼啊，然后呢，我们就更好的理解和消化。好，弟兄姊妹，我们请一位肢体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回应的祷告。然后我们查经呢就到这里，路加福音15章告一段落。然后下一次我们到了假期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把15章再稍微总结一下，我们就进入到下边经文的学习。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 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今天我们请雨霞姊妹好吗？
好的，好的。
姊妹好。
亲爱的圣天父，感谢，感谢今天在仆人张牧师的带领下，我们学习你的话语，特别是这个路加福音的15章，我们真是我们也是不明白你的心意，你让每个人回转，就像经上说的，神不愿一人沉沦，愿人人得救。可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有的时间很长了，这么多年，其实仍然不明白你的心意。当我们转向你的时候，你是那样的欢喜，你是那样喜悦，就像找到那个铜钱，还有那个失去那一只羊，还有那个小儿子，包括那个大儿子，这里边的含义有多么的深刻，真是你的意念远远高于我们的意念，就像天怎样高过地，你的爱是怎样的长阔高深，你一直盼望我们再回转。我们不单是在读你的话语，在我们的行动上，在理解你的心意，跟你之间的关系上，我们是多么的亏欠、欠缺。神，求愿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天不断的思想你的话，在圣灵的帮助下，理解你的心意，理解你的爱，理解你的，对你的子民，还有对罪人，包括对那些法利赛人自以为意的人，是多么盼望我们都回转，转向你，都愿意悔改，跟你建立了美好的关系。因为道已经成了肉身，主耶稣基督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就是我们看见了主，就是看见了父。他的你的心肠是多么的柔软，你是多么的慈悲，你的怜悯，我们的意。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就像那个大儿子他做了什么，在田间劳苦，而是我们因信称义，能向你回转。虽然我们常常的软弱，包括你的子民以色列人也是，真是不认识你。其实，虽然在表面上称为你的子民，但是心里并不认识你，并不与你同心，而且我们还在寻求别的帮助，我们愿意就像那小儿子一样，不管怎么样，他认不认识你，都最后归回你，转向你，能想到你，愿你的灵在我们里边一点一点的做工，愿我们的心敞开，愿我们都能认识你的大爱，认识你的心肠，你对我们的心意，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假期阶段，圣诞节就要到来，愿我们的兄弟姐妹在这个期间能继续思想神的话，照着圣经的所告诉我们的，能多多的思想，多多的认识你，怎样才能讨您的喜悦，怎样才能因着信建立我们的信心？愿我们的兄弟姐妹在这个时刻多多思考神的话，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今天感谢你以这样的宝贵的时光，牧师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话语。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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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